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人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我的亲属们因为相信大法好，道寿者延寿，无子嗣者喜得千金，严重失眠者一觉睡到天亮，人人得大福报。我来讲讲他们的亲身经历，见证大法师父的慈悲。我曾经因为不放弃信仰真善忍被中共判刑。那年我出狱回家后不久，父亲被诊断出肺癌，到医院检查时，癌细胞已经全身扩散。当时一老专家好心地劝我们不要再费这个劲了，回家养着吧。两个多月后，我父亲已经不能走路，骨瘦如柴，生活不能自理，就是身体平躺也不能了。此时一向被中共邪党吓坏了的父亲突然表示要听大法的音乐，对我说，我做了对不起大法的事，对不起李老师，我还能学大法吗？我说，师父无量慈悲，您心向大法，师父会原谅您的，但是您毕竟做了对不起大法的事了，三尺头上有神灵，师父就在我们的身边，您向师父认个错，再发个声明。父亲同意了，父亲躺靠在我怀里，我说一句，他说一句，真诚地向师父认错，祈求师父的原谅。之后，我把装有师父讲法录音和大法音乐的 MP3 给了父亲，让他每天听。不到一周的时间，奇迹出现了，父亲能下地了，很快他能自己在院子里散步了。我七妹说，真是神了。我父母的一个朋友是世代家传会看阴间的人，他说，奇怪了，二哥怎么延寿了呢？怎么延的？2009年10月，七妹因误食乌龟血，已怀孕8个月的她突然肚子疼，赶忙去医院检查，医生说要流产，很难保住胎儿了，生下来也是死胎，医生也没有什么办法，叫七妹回家在床上静养，吃喝拉撒全在床上，不能下地，还说万一能保下来，你就念阿弥陀佛吧。七妹一家无奈只能回家。晚上妻子和我说了这件事，我说，大法能把孩子保下来，你们要吗？他说要。于是我和妻子来到七妹家，家里一片寂静。是啊，好不容易治了2年才怀上的孩子要流产了，夫妻非常悲痛。我对他俩说，大法肯定能把孩子保下来，那这孩子就是大法给的， 将来孩子要学大法了，你们不能反对，同意吗？他们说同意。我又说，你们先保住自己，先三退，行吗？
行。
接着我告诉他们每天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并把大法的音乐留给他们。第二天晚上我们到七妹家，一进门就听到屋里有说有笑的。我问七妹，肚子还疼吗？
不疼了。
昨天念了吗？七妹说念到凌晨两点多。一周后，七妹已经能和家人一起下七楼到街道上散步了。十二月，她如期产下一个女婴，八斤六两。如今女孩都上初三了，健健康康的。2020年有段时间，年近84岁的父亲经常整宿整宿的睡不着觉。年近给我打电话说，姐夫你帮帮忙吧，我们家老爷子整宿睡不着觉，我就相信你。年近已经做了三退，他相信大法。转天我去了他家，老人说整宿的睡不着，又不敢翻身，怕影响老伴儿。晚上为了睡觉，数羊数到2000多头也没用。老人耳朵很背，我就大声地告诉老人，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老人当时就念上了。转天我再去，问，昨天睡着觉了吗？老人回答说，睡得别提多好了。一宿没醒。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2001年1月23日，震惊中外的天安门自焚案发生。中共喉舌新华社一小时后向海外发布消息，称五名法轮功学员在天安门自焚。然而，中共的喉舌中央电视台播出的天安门自焚新闻节目疑点重重。例如，天安门广场面积大而且空旷，并没有陈列灭火器，警方事先不知情，却能在90秒内携带大量消防设备出现在画面中。中央电视台并不是每天24小时开着多台摄像机对准广场，何以有那么多的摄像机多角度地把自焚镜头包括特写镜头设置下来？希望之声记者采访了纪录片《七世为火》的制片人李军。作为专业的电视人，李军说，自焚事件当时发生的时候，作为一位专业电视人，我看了之后，我就知道这个事件基本上是假的。因为我自己是电视制作人嘛，又是导演，我们当时一些专业同事都在一起，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就不说话了。为什么？因为一个最简单的原理，你给我一台摄像机，你告诉我天安门广场有自焚，我都拍不下来。李军说，天安门广场那么大，自焚的时间最多也就是1分钟到2分钟的时间，我到哪去拍啊？所以当时看到那些镜头，包括王进东的镜头在地上喊，包括那个小女孩在喊妈妈，这种镜头从我们电视专业角度来讲是不可能拍到的，所以这种镜头出现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是在演戏。这是我们经常在拍电视的时候导演好的，我这儿准备好了你就叫，而且机位又非常正，像王进东都是最正的机位。像这种情况下，当时看完这个事情之后就知道这个事情从电视专业角度来讲，为抹黑而抹黑吧，硬造出这么个事情来。 李军回忆说，大概在1997年、1998年的时候，我跟他们合作过七八档片子，焦点访谈的记者和摄像跟我们都认识。后来我在私下也问过他们，我问那个人怎么拍出来的，哪来的，他说那个人不是我们这儿的。我问那是哪来的，他说是政法委的，人不在我们这儿，平时根本看不到这个人，他拿了个片子就在那儿播，他们怎么拍到的，说实话咱们都是圈内人，还看不出来吗？听众朋友，您听明白了吗？这个自编自导的电视剧原来是出自中共政法委之手。听众朋友们，让我们静下心来想一想，法轮功教导人们按照宇宙特性真善忍的法理修炼自己，做好人。全世界有11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人在修炼法轮功，然而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出现过所谓法轮功学员自杀或杀人的事情，这是为什么呢？中共过去让人们仇恨地主，仇恨资本家，仇恨右派，仇恨走资派，再到后来仇恨法轮功，不就是他灌输仇恨、制造敌人的一贯手法吗？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专业电视人说天安门自焚是在演戏。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阳。今天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位修炼法轮功的老师，在他经常练功的地方有芒果树，在他任教的学校则栽种了紫凤凰花，落下的土芒果和盛开的紫凤凰让他有了修去自己利益心的机会。接下来就让我们来听听他的故事。我是一名老师，同时也是一名法轮功的修炼者，生活中的大小事对我来说没有偶然的，重要的是当考验来临时，我是否能向内查找自己，并在关键时刻大声喊停。这里我想和大家分享我经历的两个故事。我首先要讲的第一个故事是这样的。我开车到练功点去练功，在我练功的地方旁边有一排高大古老的台湾土芒果树，每年到了五六月份总是果实累累的，经常可以看到满地的芒果。而我在这里练功已经有十年了，之前我并没有特别注意这些芒果，直到去年的一天，我练完功往停车的地方走的时候，一颗黄澄澄而又成熟饱满的芒果正好躺在了我眼前。我好奇地蹲下来看了又看，发现是刚掉的，好干净啊，我忍不住把它捡了起来，回到家抛开来吃，那味道真是又甜又多汁，太美味了，完全不同于市场上卖的。第二天我一到练功地点就开始满地搜寻是否有掉落的果实，真巧一下子落下来一个，真是新鲜。然后接二连三地落了下来，我开心地这儿捡那儿捡，双手拿不了了。那时我也顾不得练功了，干脆回车上找了一条毛巾把它们兜住，我数了一下大概有十来个吧。此后我每天一到练功点
首先就是搜寻芒果。练完功后，如果不用赶八点的第一堂课，通常我都会在那儿读大法师父的讲法。然后渐渐的，我嘴里虽然读着法，但耳朵里只要传来芒果掉落的声音，我的心和眼就跟着那声音走了。这一天，我正读到法轮功师父在《转法轮法解》中说的一段话：修炼功法本身并不难，提高层次本身并没有什么难的，就是人的心放不下，他才说难的。因为在现实利益当中，很难把它放下，这利益已经在这儿，你说这颗心他怎么放得下？我心里一惊，啊，这不正是我现在的心境吗？顿时我提醒自己别再去想芒果了。然而突然我又听到咚的好大一声，我心想，哇，好大一颗。我在原地站着又读了一次这段讲法，我告诉自己不再捡了，但挣扎了一会儿，我告诉自己这是最后一次了。我走过去蹲下来，左看右看，如获珍宝般的把这颗芒果捧起来。我说服自己，对山珍海味从来没有欲求的我，吃个天赐良果应该没什么关系吧，任他丢弃在这里岂不糟蹋了。于是这天我还是捡了一些芒果回家，可是那天捡的芒果回家一吃，竟然和过往的截然不同，全都没有半点滋味。这时我才如梦初醒，我想到大法师父在《转法轮》中说道，说这东西是你的，其实它不是你的，你可能就认为是你的了，到最后它不是你的，从中看你对这事能不能放下，放不下就是执着心，就得用这办法给你去这利益之心，就是这个问题。这天我不断背着大法师父讲的这段法，第二天到了练功点，下了车，一路上又是满地的芒果。这一天我没动心，开始打坐时，起先我还会听到芒果落地的声音，但我没再动心，一会儿那声音就不再入耳了，一切像是不着痕迹的过去了。转眼间一年过去了，今年初夏，芒果树依旧开花结果，一串串垂着的芒果有时掉到停车场里，我看到了依然会把它们捡起来，然后放到能被人看得到并且不会被车压到的地方。下面再来说我的第二个故事。前一阵子我上课班级教室外的花圃中盛开了紫凤凰，这是一种香茶科的紫色小花，平时我并没有试花弄草的嗜好，也从来没有想过把哪个花摆到家里，但眼前一抹抹绚丽的紫凤凰竟然莫名强烈地吸引着我。下课时我忍不住站在花圃前看了许久，然后对坐在窗边的一个学生说，老师可以剪一些花吗？他说可以，还借了我剪刀。回家后我翻找出了20多年前姐姐送我的小花器，把紫凤凰插了上去，心里不断地赞叹着，真是好看啊。又过了一个星期，另一个我教的班级教室外也开满了紫凤凰，而且开得更精彩绚丽了，我又动心了。下了课，原本要离开的我忍不住回头找到班长，问他借剪刀。老师要做什么？班长这样问我。我回答说，外面那花很漂亮，我想剪一些带回家去。我还特别问班长可以吗？可以啊，班长一面说一面把剪刀递给了我。这回我剪得比上次还多，因为这个花圃里的花更鲜艳更茂盛了。正当我满足地走进教室把剪刀还给班长的时候，一位学生见状大声嚷嚷着，哦，老师偷采花。原本其他学生正在打菜准备吃午餐，忽然整个闹哄哄的教室瞬间安静了下来，所有的眼睛都朝我盯着看。这时我的脸已经涨得面红耳赤了，我强忍着镇定，假装若无其事地说，我跟班长说了，班长说可以啊。 那位学生竟然用闽南语大声地唱起了闽南歌谣，大意是小时候偷采花，长大了就偷汉子。他还继续用闽南语大声地喊着，我阿嬷从小都这么告诉我的。因为自知理亏，作为老师我生不起气来，只是这学生话说的难听，我老师的颜面实在挂不住。幸好学生们正忙着吃饭，很快就没有人再聚焦这事儿了。我原本打算捧着花走去停车场，但现在我的心里只急着找东西遮掩这束花。我在教室里想找个袋子把花装起来，没找着。刚刚让我出丑的学生这会儿反而热心地帮我拿来了浇花器让我摆花，我说太大了，他又帮我找来了一个塑料袋装上。在回家的路上，我的内心始终无法踏实，心想身为一个老师，众目睽睽之下做了一个错误的示范。我自认为向来恪守古训，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如今因为一时的贪念，让自己的道德有了污点，岂不功亏一篑？而这位让我出丑的学生更是提醒了我许多事。这位学生是大家认定的多动症，平时上课老是这儿坐那儿坐，到处干扰人，吃泡面嗑瓜子玩手机，经常被我压回座位，被我唠叨。但是今天我发现他心中是非善恶的尺度是分明的，这也让我更深刻地体会到，人的外在行为不能完全等同于内在思维。第二周，我公开向学生承认采花的错误，结果一大群学生指控那个说我偷采花的学生，他自己也采了两大把花回去。我一惊，问他是不是看老师采了他就跟着采，他说对啊。我听了之后大惊，如果我碍于面子不敢认错，不就做了错误示范，误人子弟了吗？当天学生们在课上七嘴八舌，班长问说，老师为什么不能采？你已经问过我了。我回答，因为这不是你个人的私有物品，如果是你家的园圃，我问过你了，你同意了，那没问题，但这是公家的财物，不是你说了算的。可是我们浇了水啊，有同学这样说，但那仍然不是你们的，好比今天这个教室，你的桌椅也都不是你私有的，你的衣服学习用品才是你个人的。我接着问，我们到公园里看到美丽的花可以摘回家吗？不可以，学生们异口同声地回答。那就对了，公园里头都竖立着告示牌，上面写着请勿攀折花木，我们还去采，那就是知法犯法，会触犯刑法的。说着说着，我自己真是越发汗颜，我知道这又是一次让我认识到自己的利益之心。土芒果和紫凤凰都在提醒我，在修炼的路上更要纯净内心。听众朋友，法轮功师父说，提高层次本身并没有什么难的，就是人的心放不下，他才说难的。作为法轮功修炼人，怎么认识到人心执着，怎么去放下它？今天这位台湾老师的故事，是否让您有所了解呢？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叫王彩云，是几千里外嫁到我们本地来的，跟我关系也非常好。前些年他突然尿血，到医院一查，医生说是肾的毛病，再发展就是尿毒症。彩云知道尿毒症是绝症，觉得时日无多了，哭着给我打了电话。我去了彩云家，鼓励他要勇敢面对，并耐心安慰他，告诉他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出现奇迹，你就念吧。于是彩云就听了我的建议，就开始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过了一段时间，有个亲戚拉他一起去北京做买卖，他觉得在家也不心宽，就去吧。不知不觉他不尿血了，到医院一查竟然好了，您说神不神奇？有一年北京、保定等地7月21号突降大暴雨，多地受灾严重，北京城内涝严重，就连故宫都内涝了，好多地下桥积水严重，淹死好多人，涞水一些旅游景点山体滑坡，大巴车都被冲走了，覆盖范围内很多人遇难。这是一场令涉及地区印象深刻的灾难。那天彩云正从天津往家赶，顺便去北京海淀区一个客户家取东西，一路上大暴雨。彩云准备到北京六环路杜家坎收费站下高速，打了四五个电话都没有打通，于是她和丈夫一商量，下这么大的雨还是回家吧，要是过去对方不在家还是白跑，于是就回家了。到家打开电视一看新闻，正在播出由于大暴雨北京地下桥有车辆遇难的事，由于桥下雨水聚集快，来不及开上去，有不少人遇难。彩云看了感到很后怕，幸亏电话没通，如果通了，他们就会从杜家坎下高速过桥洞子，如果是那样就一定会遇难。看完电视，彩云再给客户打电话，结果直接通了。客户说电话一直带在身上，可是没听见你打的电话，太奇怪了。彩云跟我说这事时，他还心有余悸，也很庆幸。彩云知道这是因为他明白大法真相才躲过这场灾难，他深有感触地说，他相信大法，相信世上有神佛，并说神佛在保护人的时候，不是你在桥洞子里快淹死的时候天空上伸出一只大手把你救走，而是神佛会安排你躲过灾难。从此彩云更坚信法轮大法，他做买卖时老花印有真相信息的钱，也就是真相币，主动传播法轮大法真相。彩云认同大法，得到了福报，如今他自己开着小饭店很顺利，儿女也相信大法，也嫁到北京，过着有钱有闲的幸福生活，这都是彩云相信大法得到了福报。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从世界首富说起，作者明福，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2月31号。说到世界首富，人们脑子里可能会出现那些科技巨头的名字。不错，据美国商业杂志福布斯报道，特斯拉总裁埃隆·马斯克自2024年5月下旬以来一直是全球首富。11月大选后，因其对川普的大力支持而股价大涨，实际资产更增了 25%， 突破了3000亿美元，持续蝉联全球首富。排名第二的是甲骨文公司的共同创建者拉里·埃里森，因最近甲骨文股价走强使其财富剧增，目前身价近2270亿美元。亚马逊的杰夫·贝佐斯紧随其后，总资产达2230亿美元。其次是 Meta 原脸书的执行长马克·扎克伯格，顶级奢侈品公司 LVMH 集团的董事长和执行长贝尔纳·阿尔诺家族等等。其实呢，要给世界上的富人排名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所以福布斯杂志评估财富的方式也是有争议的。福布斯评估财富不是简单的算术，这些富豪的身价是由其公司的股价来定的，而股价是每分钟都在变的，所以排名也会不停地变动。比如在2023年福布斯评定的首富是 LVMH 巨头阿尔诺，2022年之前贝佐斯曾经四次登上榜首。然而财产不能单以股票的市值来计算，很多财富是没有市场价格的。比如很多人认为英国国王才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英国王室拥有很多王宫和公共土地，都是不得出售的，还拥有皇家赛马场、沿海12海里的海床，更不用说作为最大的殖民帝国，历代君主收藏承袭下来的无数稀世珍宝，如镶嵌在英国皇家权杖上的 530.2 克拉的非洲之星钻石，还有王冠上那最璀璨夺目的光之山钻石，也就是那颗原产印度，最早镶嵌在印度教神像上作为女神眼睛的那颗最有历史最著名的钻石，以及光之山的兄弟光之海等等。这些镇国之宝中的任何一件都价值连城，无法定价，无法通过股市来决定。更有甚者，随着全球经济的增长，这些珍稀收藏品的价值也越来越高。说到这儿，不禁令人想起前几天《纽约时报》的一篇关于神韵艺术团的文章。记者丹斯杰律花了大量时间研究了神韵公司历年的财务报表和承办单位的财务报表，得出结论说，神韵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积累了 2.66 亿美元的资产，以此打作文章。一个华人创立的非盈利公司不到20年便拥有了几亿资产，似乎有点让人惊讶，但是对于了解神韵的人来说，反而会觉得其实这个数字大大低估了神韵的价值。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世上很多东西的价值是无法用金钱来计量的。美国著名心理学家亚伯拉罕·哈罗德·马斯洛认为，人生有五大层次的需求，分别是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被尊重需求、自我实现需求。中国美术家丰子恺先生曾提出人生三层楼的见解，一是物质生活，二是精神生活，三是灵魂生活。物质生活就是衣食，精神生活就是学术文艺，灵魂生活就是宗教信仰。人生就是这样一个三层楼。前面讲到的几个世界级富豪之所以富有，是因为他们成功打造了一个个企业或品牌，经营一种或几种深受欢迎的产品，这些产品和平台都满足着人们的物质需求，而神韵带给人们的满足则达到了精神和灵魂的高度。这种满足无法用金钱来衡量，这种价值是无价的。 甚至超过席时珍宝。试举几个观众反馈。2023年3月10号，捷克前文化部长、荣誉大使丹尼尔·赫曼观看神韵后如此说，这演出蕴含着一种可以拥抱世界的巨大力量，它带来了巨大的希望，真是天堂的感动。出于对神韵的热爱，赫曼先生曾无次在布拉格观看神韵演出。资深媒体人史蒂夫·凯茨曾六次观赏神韵。2021年10月27日，在看完美国凤凰城的演出后，他赞叹，神韵是神之韵。这场演出不但有益于人的身体，有益于人的精神，更重要的是有益于人的灵魂。他表示，演出令他体验到了神和天堂的存在。这场演出带给我一种非常强烈，令人愉悦的体验，那就是神的存在。我们真的都来自于天堂，以及永生的存在。神韵是一场由乐团现场伴奏，由最优秀的舞蹈演员展示最伟大主题的演出。2024年4月6号下午，好莱坞明星亚当·克罗斯戴尔在观赏了神韵的演出后这样说，神韵精彩的令人目不暇接，真是华丽无比，很高兴能看到神韵这样集中展现人性的至善至美的演出，演出绝对引人入胜，很美很美，呈现了人性最崇高最美好的品质，演出令人非常愉快，而且展现出了最高境界的感染力。2024年4月2日晚， eCircle Academy 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尼克·比罗在加拿大多伦多观看神韵演出后，对演出呈现的艺术价值观和勇气赞不绝口。他说，演出既壮观又鼓舞人心，又使人心平静。我觉得整个晚上的基本主题就是爱、欢乐与和平。我相信力量在我们这一边，正义在我们这一边。他说，退出神韵演出的人们是光明力量的一部分，他们将战胜黑暗势力。比罗还是排名第一的国际畅销书作家，也是思想领袖播客的主持人。数不清的神韵观众都谈出了神韵所展示的精神力量，正义、和平、神性、天堂，让人振奋，给人希望，用最美丽的方式展现了一个伟大的主题，引导人和灵魂、精神的对话。从满足精神需求和灵魂需求的层面上说，神韵是上天赐予我们这个时代的神奇礼物，举世无双。也正因为如此，神韵才得到越来越多善良人士、有识之士的喜爱和仰慕。换句话说，神韵给人带来的文化艺术享受、精神和灵魂启迪是世上绝无仅有的。如果非要比，则好比英国王室收藏的那些绝世珍宝，绝无仅有，没有可比性。那么，能制造无价之宝的公司，其身价是否也是无价的呢？从这个角度上讲，神韵公司的拥有者堪称世界首富，而且稳坐第一，无可替代。纽约时报的记者真的无需那么刻苦用功研究神韵的财务报表，无需劳心劳力研究神韵赚了多少亿，怎么赚的钱。人心无价，天赐无价。除了神韵演出的价值，法轮大法带给这个世界的真善人也具有跨越教育、职业、种族和文化的普世价值，对于任何想返本归真的人都是天赐的珍宝。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心语欢迎您的收听。 清正廉洁自古就是万民企盼爱戴的为官做人的典范，有史以来一心为民高风亮节者名垂史册，受到世人的敬重和颂扬。清朝时的于成龙就是这样的人。于成龙字北明，山西永宁人，历任知县、知州、按察使、巡抚和总督、兵部尚书等职。他广施仁政，洁身自守，被康熙皇帝誉为金石清官第一。于成龙少年时就有大志，自幼受到儒家思想熏陶，顺治18年，以44岁的于成龙不顾亲朋的阻拦，抛妻别子，怀着此行绝不以温饱为志，是寤寐天理良心的抱负，到广西罗城当第一任清朝知县。罗城百废待举，少数民族杂居，世代械斗。于成龙实施教化，并带领百姓搞农业生产，兴办学校。短短几年，就是罗城摆脱混乱，得到治理，百姓安居乐业。罗城民众怜悯于成龙独身一人滞留南疆，于早晚间都聚集起来向他问安，并叹其度日过于清苦，进献些金钱和物品。于成龙答谢说，我一人何须如许物，可持归一干纸奉汝父母，如我受也。一次大家得知于成龙家人自北方来探视，纷纷送物品给于成龙，说供家人来，好将物安家去，又馈赠金钱。于成龙答谢说，此去吾家6000里，单人携货，视为累耳，挥手令去，民皆伏地饮泣，于成龙亦为之感泣。康熙6年，于成龙被两广总督卢光祖举荐为广西唯一的擢役，升任四川河州知州。于成龙赴任时竟连路费也没有，百姓们依依不舍，遮道呼号，公今去我们无天矣，出现了追送数十里哭而还的情景。四川遭战乱最久，人口锐减为全国之首，于成龙推行善政，招民垦荒，革除粟弊，不到2年，河州人口骤增，田地开辟。康熙8年，于成龙被擢升为湖广黄州府同知，他审案主张以教为主，宽严并治，排解了许多地方重大疑案悬案，使冤假错案得到平反，被百姓呼为于青天。由于政绩突出，于成龙再次被湖广巡抚张朝珍举为擢役，升任福建按察使。于成龙赴任时依然一捆行囊，两袖清风，沿途以萝卜为干粮。在福建上任伊始，就做了一件为民称颂的好事。当时清廷为对付台湾正式的抗清势力，实行了海禁政策，当地统治者不顾连年兵祸，民不聊生，动辄以通海罪名兴起大狱，使许多沿海渔民罹难。于成龙在审阅案卷时，发现每案被拟极刑的就达数十人或上百人之多，甚至殃及妇女孺子，于是他坚决主张重审，对怕得罪上级而劝阻他的人说，皇天在上，人命至重，无事不能贤阿从事。在他的力争和主持下，先后是1000余名百姓免遭屠戮而获释，贫困不能归者还发给路费。于成龙在按察使任上被第3次举为擢役。康熙20年， 于长龙出任两江总督，身为治官之官，于长龙始终把整顿吏治放在工作首位。他指出，国家之安危在于人心之得失，制定了以勤抚恤、慎刑法、绝贿赂、度私派、严征收、重节俭为内容的新民官自省六戒作为地方官的行为准则。他常常微行访于民间，举忧和贪。当时人们都说，凡他所到之处，官吏望风改操。他举荐了很多廉洁有为的人才，都得到了康熙的重用。他还倡导广兴办学，提高国民道德水准。于长龙的官职虽越升越高，但生活却简朴如故。他带头实践为民上者务须躬先简朴，做百姓道德表率。去直隶，他卸糠杂米为粥，与同仆共食。在江南，是日食粗粒一鱼，粥糜一池，又以青菜，终年不知肉味，以节省之粮赈济灾民饥民。江南人民因而亲切地称他鱼青菜。总督衙门的官吏在严格的约束下，无茶可饮，采槐叶充之。日久，衙后槐树枝朗叶疏。他天南地北为官20余年，不带家眷，结发妻阔别20年后才得一见。他的志节清操享誉当时。据载，当他出任两江总督的消息传出后，南京布价骤然上涨，金陵何成尽换布衣，士大夫减屈从上节俭，尽改奢靡之风，奸佞人等不得不迁往他处。于长龙心为百姓，招致了一些权贵的不满，这些人四处散布流言蜚语，大肆诋毁他。朝中有人借机弹劾他，说他年老昏聩，越来越退化变质。康熙皇帝是一位有德明君，深知于长龙是位好官，他没有听信谗言，进行了调查，并诏命于长龙回奏申诉。核实后说，朕广泛听取了众人的评论，都称赞于长龙廉洁如初，因为他刚正不阿，才会有坏人进谗言诬告他。做官像于长龙这样的，天底下能有几人呢？康熙让朝廷将于长龙的事迹昭告天下，广为传颂。于长龙去世后，属下的官吏清点其遗物，床头仅靴带和提袍一领，堂后碎银3两，钱2000，其余只有粟米、盐、豆豉等物，人们无不感动落泪。百姓闻之，市民万人俱哭，家家会向祭拜。康熙亲为其撰写碑文，赐谥号清端。于长龙数十年如一日，淡泊自甘，无论身为七品县令还是封疆大吏，也无论身居穷乡僻壤还是鱼米之乡，清正廉俭始终如一，为欲尊而操守欲立，志节弥坚。他怜贫苦，赈灾荒，平冤狱，肃吏治，以其身正为官一任，施惠一方。这一切源于他是寤寐天理良心的善念，源于他高尚的道德修养。他一生的道德操行，证实了为官需清正廉洁这一古训的深厚价值。下面再来讲一个以身作则、 节己爱民的故事，隋代廉吏赵轨节己爱民，以自己的善行感化他人，他高尚的品德和节操深深地影响着后人。赵轨是河南洛阳人，勤奋好学，以守贫刻苦而贤名远播。隋文帝知道后，任他为齐州别将。赵轨在齐州安家之后，东林院内有一棵大桑树，亭亭如盖，很多树枝伸进赵轨家院里。那年桑葚熟了，紫红紫红的大桑葚落在他家的院子里，满地都是。赵轨看到孩子们在捡桑葚，忙说：“这是邻居家的东西，把它们捡起来，全部还给东林。可是掉到我们家院子里来了，何况这么大棵桑树，我们捡了，邻居也不会说什么的。”其中一个孩子说。赵轨严肃地说：“一定要还，这可不是小事啊，我并非以此猎取名声。然而你们应该永远记住，非自己劳动果实是不能白取的，不能占人家任何便宜，以后要时时处处做到，长大才能成为一个善良的人。”在赵轨的教导下，他的几个孩子后来都成了知名贤士。赵轨在齐州四年，伸张正义，惩办贪官污吏，为民做主。他推行善政，实施教化，为当地百姓办好事实事，使他们安居乐业，民风淳朴。每年官吏考核，赵轨政绩都是第一，得到隋文帝嘉奖，并升任元州总管司马。赵轨离开齐州时，父老乡亲洒泪送别，一位年迈长者代表百姓捧着一杯清水敬奉到赵轨面前说：“别驾在此任官，从不受贿纳物，一点一滴也不沾百姓的，水火不与百姓交，有如清水一般。如今您要走了，皇命难违，挽留不住，我们不敢以壶酒污了您的清白，只有以这杯清水为您践行。贪官不配饮下此水，只有您才配。”赵轨含泪接过水杯，一饮而尽。男女老少伏于道旁，挥泪而别。成语“清廉若水，水火无交”典故即源于此。赵轨不仅注意自身的修养，还经常教导部下要爱民如子，对百姓秋毫无犯。他在做元州总管司马时，掌管军政，有一次进行军事训练，日夜兼程，他的一个下属因晚上星月昏沉，连人带马误入田中，踩坏了庄稼。他知道后，立即命令停止行军，原地待命，等到天亮找到田主后，赔偿了损失，才率部队开拔。元州百姓官吏听到这件事，没有谁不改变操行。一身正气，两袖清风，是从古至今一直为人们所提倡的好官形象。然而清廉为民不是口号和装饰的门面，它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神传给人的道德理念，是人对真理的实践和美好德行的展现。只有明晰做人理念并公自力行的人才能做到。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我们的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咱们下次时间再会。
听众朋友您好， 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莉，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女声独唱《感恩无尽言》。5月13号是法轮大法师父的生日，也是世界法轮大法日。每一年的这一天，世界各地上亿的法轮大法弟子都在用各种形式庆祝这一神圣的日子。这首女声独唱就是2021年大法弟子为庆贺513而创作的，歌词是这样写的：无量的慈悲，无量的智慧，解救大穷劫难前，法正乾坤天地间。无量的慈悲，无量的智慧，救世圣王再转轮，众生感恩无尽言。无量的慈悲，无量的智慧，劳心善解众生愿，传法救世度无边。无量的慈悲，无量的智慧，救世圣王再转轮，众生感恩无尽言。救世圣王再转轮，众生感恩无尽言。下面让我们一起欣赏由严静芬作词作曲，笑涵演唱的歌曲《感恩无尽言》。
传法救世度无边。